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打捞我，蛇在上面点火，我的乳头接他的吻，红莲绽开去，燕心成我准备30年的一滴血，心田山水我迷了踪迹，汝之心他钻婴儿渊，用甜蜜索取甜蜜，世界的败坏可止于此，那些自我诋毁的可止于此，愚钝于积习的狂人与受虐虐待他人的可止于此，乌鸦传递止于此，不见自己的明白自己，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曹淑颖。这次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这是我的一本诗集，也是由我亲自朗读的第一本有声书。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是我202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那我的上一本诗集叫做金雪，是在2012年在香港出版的，两本诗集之间相差有8-9年的时间，这8-9年也恰好是我写诗以来最多创作量最大的一段时间，所以在选这本书选集的时候就是很狠心删了很多很多的诗。比较两本诗集，我觉得首先一个不同是空间上的不同，我上一本诗集收录的诗有一半是我在北京时期求学的时候写的，那还包括我从北京移动到香港，这中间穿过中国大陆的那个感觉的一些诗，所以空间是不同的。那第二本诗集里面的空间有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写的，香港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密集的，然而在人群密集之外也有广阔的山海空间的一个空间构成上比较奇异的都市，所以我认为我的第二本诗集里面的都市感是非常强烈的。那这种空间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我使用的语言的不同，我会觉得第二本诗集里的很多诗的语言的底色有都市空间的那种光的感觉，那种迷离或者陆离的光的感觉。另外一个不同是我在写第二本诗集的时候，我的广东话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主要是在香港是说广东话来工作，生活中有一大半是说广东话的，尤其是跟香港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会很自然地感受到广东话的一些表达方式和一些词语跟我的母语就是哈尔滨的东北话还有跟中国大陆的普通话相比之间的区别，这种词语和词语之间、语言和语言之间的这种裂隙和缝隙是我很在意的。我这本诗集的结构主要是按照香港在分区上面几大块区域去分区的，比如说香港岛是一块，九龙是一块，新界是一块，虽然我在诗集里面给它取了另外的一个名字，还有我自己居住的大屿山是一个很大很可爱的岛，那它自己是一块， 在这个结构之外，还有我刚刚来到台湾时候的一些诗，对，也把它记录成一集放在里面，以及一些其他我在各地旅行的诗也放在一集，那主要是日本。所以从地域上来分界，是我在收集了一堆诗之后想到的一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的诗是受外在的环境和风物跟词语之间的联系的感受是很深，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比如说香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都市，但是它的每一块区域都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说香港岛的气质，它可能是混杂了以前英殖民地的一些历史的痕迹，以及本土华人的一些生存的遗迹在里面。那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城市生活，每天的九龙的就感觉是更为混杂的那种不同的东西，新时代和旧时代，然后不同文化的汇聚在一起产生的一种混杂的草根的张力，是我理解的九龙的文化形象。那它对我的诗的语言有直接的刺激。比如说我如果走在九龙最核心最腹地的地方，我可能我很多诗是在九龙人最多的市场里面去写出来的。我从香港来到台湾的时候是2018年的夏天，那一下子来到了更为扩大的地方，历史和文化一层层相叠，也更为多元更为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慢慢的学习去认识这一个地方。但这本诗集里面收录的关于台湾的诗的当时，可能我自己的状态是比较是像卡在一个关于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一个噩梦里面。那台湾当时以它的草木风物来承接我，对我来说这块地方这块土地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同时它好像是把一个卡在噩梦里的我重新逼回到一个地方去来思考自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就发现我其实我在上一本诗集的后记里面写过，我一开始之所以要写现代诗，真正是因为自己来到一个四面八方不是方向也四面八方都是方向的时刻，去从笔下寻找自由，所以我才会成为写现代诗的一个人。那我觉得来到台湾，当我写下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当年在北京的一块林间空地的那一个刚刚写诗的人那一个时刻。我觉得在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就多了一重的身份。那我一直看待身份的方式有点像是感觉不同的身份像是对一个个体不同的牢笼，当然有时候它会给你错觉它是花园，就是很甜蜜很美丽的，可是它同时也是一个牢笼。然后我觉得有些身份是假的，比如说妻子这样的建基于社会伦理上面的身份，它可能不够真实性。可是有些身份是你没有办法摆脱的，比如说妻子或者情人的身份是可以摆脱的，可是像母亲的身份是没有办法摆脱的。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来到的时候我整个身处巨大的惶恐之中。所以我其实会想把这种惶恐和我整个思考和突围的过程去表达出来。我觉得婴儿的出现让我自己重新成为我，因为没有一个对立面的时候，我可能并没有清晰地感觉到我是什么，但当他在我对面，我才能够重新去界定我的一次机会，并且我看到一个对世界没有任何成见的一双眼睛里映照出来的那个我，可能是一个更美丽的我。然后婴儿用他学习语言逐渐进入我们的，如果说语言是编码的话，他逐渐进入我们的编码世界的时候的一些尝试，不停地去尝试不停地去修正，这样一个语言从无到有的过程深深地吸引我。那这些都直接作用在我的诗里面对语言的看法上。 这本书的题目叫做《他的小舌尖时时救我》，那这个他是我的女儿，当时他是出生婴儿，所以我哺乳母乳的过程中，婴儿的舌尖是每一秒钟都会在你的乳头上面去舔舐的，那期间我会感觉到一种临界感的产生，而这种产生跟我其实写诗时候想要有所表达时候的那种感受是非常像的，在逻辑上也是相通的。它其实跟我刚才所说对于自由的那种感受，重新回到一个起点，重新如何去定义，去寻找自由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种相似感是在那一个时刻你可以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那存在的同时你也想去为这个存在来突围，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同时呢，在你身边也有一些新的生命正在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这个题目来给这本诗集命名。我是一个喜欢去听不同的语言和不同方言的人，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以这个城市里面的人的说话的方式和我家里人其实未必相像。那我妈妈和我外公这边是从河北去到哈尔滨的，所以他们的口音和说表达的方式跟我爸爸那边比较东北在地的出身所使用的语言就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让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着迷和总是可以捕捉到一些趣味的地方。后来我来到北京去求学，身边的同学和我所在的是中文系，所以语言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科目，听到了很多的方言，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更吸引我的是当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我听到粤语。其实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我都是不会讲粤语的，但是我工作一段时间很快就可以用广东话去做采访，去做记者，并且广东话里面很多的语言的表达方式和发音的方式，那个嘴唇和舌尖摩擦的方式是非常吸引我的。我会觉得在这里面有一种，我不知道是我哪一辈子或者哪一世被失落了的文化，依然在这种发音方式里面才能够这样的吸引我。很多时候在我写诗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语言的片段，那当然还包括一些外语啊，像我也在意大利待过哈，一些不同的声音的片段都会交织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一个人，并且我喜欢的音乐就是任何种类的，就可能从我家乡的传统戏剧二人转，一直到香港的比较古老的南音，还有粤剧这样子，一直到就是摇滚啊，世界音乐啊，古典音乐我都是很喜欢的。所以我其实也非常羡慕做一个音乐人的状态。我有一次跟我一个音乐人朋友说，哎，我觉得很羡慕你们，因为我们写诗的人就是你看不出我心里面的波澜，你看不出我的表情没有那么有表现力的，但是音乐就是好像你在玩音乐的时候你的本体的那个就是同在的。对，然后但是他回我说，我觉得诗人是一个教堂来的，是一个会移动的教堂，就是你们心里面发生了那么多剧情，那么多内心剧场，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当我读你文字的时候，我会惊讶它是那么的丰富。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文字里面会像回声一样交织着所有我以前听过的语言的片段，声音的片段，音乐的片段，那也包括来到台湾之后听到的这里也是很同样很丰富的声音和语言的场景。这次录制有声书，我最难忘的事情是当那些时刻我一个人坐在录音室里面，工作人员隔着玻璃在戴好耳机在对我微笑示意的时候，那我面对我曾经写下的作品的那种感受，我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心里面其实都有我意识到或者尚未意识到的一些声音，去已经给这里面的每一粒字去定了一个声音。那现在是我很感谢有这样一个专业的环境，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来让我自己去重现这些声音。在我读的过程中有一首诗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首诗是我写给我一个流产的孩子，其实他是一个胚胎。当时 我在读的时候才发现，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有双重声音的，一个是一个不舍得的母亲，一个是一个劝他要放下的母亲。所以我的声音可能就会想把这两个母亲之间的那些微妙的不同来读出来。但是在我录有声书之前，我是没有意识到我的这首诗是有不同的声音层次存在的，这是我获得的最大的收获。那录制完整本书之后，我会觉得这样的一本有声书比起之前用文字来呈现的纸本的诗集来讲，已经是一本相当独立的作品。我感觉到我的内心里还有很多的关于诗的细节，很多故事想要读给你听。那我也期待听众，其实也是读者，在听了这本有声书之后，所有这些声音呈现的诗意和剧情，可以跟你内心的世界、内心的声音相扣合，相激荡出一些新的可能。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